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电视弘法节目，名为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，兼论唯识学的最早根基，是依据平实导师所著的阿含正义来加以说明。前一位清教师与说明四果的阿罗汉要灭尽六路才能入无余涅槃，所以当阿罗汉断尽见惑思惑以后，以舍受持不论是外六路的色声香味触法路，或者是内六路的眼耳鼻舌身意路，阿罗汉通通把它灭尽而入无余涅槃，独处于无有一法及存在的极极静的境界中，永不在三界现身意。如果不能将内外六路断除，未来仍然继续会有后有生的出生，就永远不能离开种种生老病死苦，也这也是经中所开示的存大苦聚，让众生在世间里受种种苦。如果有人连六路的道理都不知道，乃至连六路一丝一毫都无法断除，而说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，那都是大妄语人。今天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明二圣人如何证得无余涅槃，那就是二圣人断除见惑及思惑而成为阿罗汉，以舍受持灭尽自己的五蕴而入无余涅槃。因此今天所要讲的主题与五蕴有关，那就是灭尽五蕴方是五蕴涅槃，这分为两点来说明。第一点，什么是五蕴？第二点，为什么灭尽五蕴就是五蕴涅槃境界？首先谈第一点，什么是五蕴？所谓的五蕴就是五种遮盖有情不能证得三圣菩提的法，使得众生在三界当中不断地轮回生死而无法处理。那五种呢？那就是色、识、受、想、行。所谓的色因就是色法，就是物质，也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的四大，以及四大所造的色法。如佛在《杂阿含经》卷十二的开示，云和色为四大，四大所造色，是名为色。譬如胎儿借着父亲母血以及母亲的四大来长养这个色身，乃至出胎以后色己四大来长养色身等等，以及共业有情所造的三合大地气世间，让有情可以在气世间里生活。这个色法它有执爱，有因为，能让众生贪着色法的因为而生喜乐，也就是众生贪着色味，因而造作了种种善恶业，导致未来的色因不断地出现，因而在三界当中轮回生死而无法处理。不说别的，常常看到有情贪着某一种美食，虽然眼至他方，就算开车坐飞机等等，也会想尽办法去那里品尝一下。而且电视里面有很多节目经常在报道某一个地方有什么美食，它有什么美味等等，只让众生贪着这些美味的食物而想去品尝一番，乃至愿意浪费时间去排队，浪费时间也心甘情愿。这就是众生贪着色法的蕴味而生喜乐的最好表征，使得未来的声音无法断除，而在三界不断地轮回生死。又色因是物质，表示它是有生有灭的法，不是真实法，所以色因是虚妄法，犹如水中聚集的水泡一样，恒生恒灭。所以佛在经中才会开示色如聚末。 所谓的四音就是四音六四，那六个四，那就是眼四、耳四、鼻四、舌四、身四、意四。正如佛在《杂含经》卷十二的开示：“云何为四？为六四声，眼四声，耳四声，鼻四声，舌四声，身四声，意四声。”譬如眼是能分别青黄赤白的显色，耳是能分别声音，鼻是能分别香嗅，舌是能尝味，身是能知能闻等。意识不仅能分别前五识的初相分别，而且也能分别前五识所不能分别的细相分别。也就是意识能够很详细分别意与五尘而有的法尘，所以让众生了知一切法的存在。前面已说色法是神灭法，这六个识是以色法之后而有的法，是依于有情具足了今世的五色根以后才出生的法，当然更是生灭法，所以四音是生灭法，不是真实法。这个道理可以在世间里观察到，譬如睡着的时候四音六识就断了，所以才能成就世间所谓睡眠这个法，表示四音是可断之法，是生灭法，不是常住法。又譬如重度麻醉，使得有情的六个识无法运作，直到麻醉的效果渐渐消退了，这六个识才能再度出现。可见四音六识是可灭之法，不是常住法。如果有佛门的大法师、大居士不知道四音虚妄的道理，而说在睡觉时意识没有在睡觉，或者主张意识却是不灭的等等，表示他连世间人应有的智慧也没有，也是佛在经中所开示的愚痴人。又由于世音虚妄，犹如魔术师无中生有而幻化出来的，所以佛在经中才会开示是如幻化。所谓的受因就是三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正如佛在《杂含经》卷十二的开示：“云何为受？为三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”所谓的苦受，就是违逆自己心意而感受到痛苦的觉受；所谓的乐受，就是随顺自己的心意而感受到快乐的觉受；所谓的不苦不乐受，就是不痛苦也不快乐的觉受，让众生处于无记的状态中。譬如有人喜欢享受美食，只要有美食可以品尝，他就会觉得很快乐，所以乐受就出现了。假使他无法品尝到美食，就会觉得很不高兴，所以苦受就出现了。又譬如众生喜欢聚集钱财，希望能够赚取全世界的钱财为他所拥有，如果能够赚取很多钱财，他就会觉得很高兴，乐受就出现了。有了乐受，想要赚更多的钱财为给予所有，如果赚不到更多的钱财，乐受就会变成苦受，于是苦受就出现了。又譬如生病了，本来就是苦，所以苦受出现了。经过医生嘱咐按时吃药，苦受渐渐减少，乐受就渐渐出现了，乃至渐渐康复了，乐受就渐渐减少的，最后消失不见了，于是不苦不乐受就出现了。由此可知，所谓的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都是随着有情当时对色法的喜爱、喜好与否，而由六识领受所产生的结受，也是随着个人当时领受色法的内涵，而由四音六识分别之后，而有不同的结受出现。表示这三受是以色音、 与适应之后而有的节奏，当然不是真实法。前面已说设法及适应本来就是虚妄法，更何况是以色因与适应之后而有的受因，当然更是虚妄。所以受因是虚妄法，不是真实法。又由于受因虚妄不实，犹如生灭不已的水泡一样，所以佛在经中才会开示受如水泡。所谓的响应，就是了知的意思，已经了知所处的境界是什么，而且也分别完成了。正如佛在《真言阿含经》卷28的开示，所谓想者，想亦是知，知青黄白黑，知苦乐，故名为知。譬如眼见色尘时，已经知道在领受色尘境，而且也知道这个色尘的青黄赤白等显色，乃至知道意识所分别的色尘境为可爱不可爱，因而产生了喜欢不喜欢的心念出现。也就是说，有情在眼见色尘的当下就已经了知色尘的显色，乃至有了可爱不可爱、喜欢不喜欢的现象出现等等。所以想就是了知的意思，而且在了知的当下已经分别完成了。既然想因是以色因、事因及受因而有，当然不是真实法。有色因、事因及受因本来是虚妄法，更何况是以色因、事因及受因之后而有的法，当然更是虚妄。所以想因是虚妄法，不是真实法。由于响应不实，犹如野马在野外奔驰习惯了，无有一丝一毫的安静，所以佛在经中才会开示响如野马。所谓的响应，就是时间与空间转换过程中所显示的一种现象，它有三种形，也就是一般佛弟子们所了知的身形、口形、意形。正如佛在《真言阿含经》卷28的开示，比云何名为形因？所谓身形、口形、意形，此名形因。这三种形因乃是有情有了色因以后，透过这色因而摄取了外境，使得四因六识得以戒烟而出生。而四因六识出生了以后，得以领受三种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使得受因出现了。也因为众生有了受因的领受，所以在种种境界中产生了种种分别的响应出现，于是众生就在色因、事因、受因、响应和应作过程中产生了种种行，包括了身形、口形、意形在内。由于众生不了知行因的虚妄，认为真是有外境为自己所接触、所领受，因而有了种种烦恼出现，也就是经中所开示的烦恼杂染出现。有了烦恼杂染，就会造作种种业，而有业杂染出现，它包括了善业、恶业在内。有了业杂染，于是后有的身杂染也就出现了，导致众生不断地在三界当中出生而无法出离。由于众生不了知行因是借由色因、事因、受因、想因和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现象，它不是真实法，所以认假为真，导致众生在三界当中轮回不已。又以行因是透过色因、事因、受因、想因和运作所产生的一种现象，它没有真实的体性，犹如芭蕉的心没有骨干一样，是由一层一层的皮包裹起来的。所以佛在经中才会开示形如芭蕉。由于众生不了知五蕴的希望， 也不知道色所摄的色音，以及名所摄的色音、受音、想音、行音是虚妄法，导致众生有了种种烦恼的烦恼杂染出现，就会造作种种善恶业而有业杂染出现，导致未来是不断地出生而有生杂染出现，因而在三界当中一直轮回不已而无法处理。如果众生想要处理三界而得解脱，必须将这名色所摄的五蕴加以灭除，就不会在三界中受种种苦而有存大苦际出现了。或许有人会怀疑，真的灭尽自己的五蕴就能得解脱吗？这有经典为依据，正如《活在杂阿经》卷十二的开示：护持比丘思量观察正净苦，究竟苦边时，思量彼六路处何因何集何生何处，知彼六路处名色因名色集名色生名色处，名色永灭无疑，则六路处灭。彼所成名色灭道基如实之修习彼相次法，是名彼就向正净苦究竟苦边，所谓名色灭。说明如下：护持比丘思维打量及观察正确灭尽一切苦，而大道穷尽一切苦的边际时，他思量及打量这六路处，也就是十二处，是以什么为因？是如何熏习而聚起的？是从什么地方出生的？是如何而有这个处的功能？他知道六根六尘的六路处，其实是以名色的五音为因，是以名色的五音熏习而聚集的，是借着名色的五音而出生的，是借着名色的五音才有处六尘的功能。如果能将名色所摄的五音永远灭除而没有丝毫的剩下，那么六根六尘的六路处就全部灭尽。如果比丘灭除名色的方法及过程已经如实了知了，接下来修习名色灭除的初步方法，而且有修习以灭除名色有关的种种次法，乃迈向究竟灭除名色的五蕴境界，是为比丘去向正见灭尽一切苦而到达穷尽一切苦的边际。这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名色所摄的五蕴全部灭尽的道理。我已经很清楚的开示，比丘只要将名色所摄的五蕴全部灭除，就能到达穷尽一切苦的边际，就不会有存大苦际的出现了。所以比丘将名色所摄的五蕴灭尽了以后，自然就得解脱，永远不会有再有种种的苦出现及领受了。接下来谈第二点，为什么灭尽五蕴就是无意涅槃境界？当比丘知道要将名色所摄的五蕴灭除以后，就能究竟苦边而得解脱。可是当他们灭尽五蕴以后，所证的境界到底是什么？他们就会去探讨，探讨的结果是不是将名色所摄的五蕴灭除了，就是无余涅槃境界。比丘们为了解决这个切身的问题，就会向我请示，世尊便为他们开示，如果将名色灭尽了以后，那就是无余涅槃。正如佛在杂阿经卷二的开示：是故比丘诸所有色，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，若外，若出，若细，若好，若丑，若远，若近，彼一切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如是观察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比丘多闻圣弟子以此五受因非我非我所如是观察，如是观察以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故无所着， 无所着顾，自觉涅槃。我身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当比丘们观察种种的色法，他们都不是真是我，也不易真是我。色法的希望我与真是我是合合运作的。色法即如是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它不是真是我，也不易真是我。受想行识的希望我与真是我是合合运作的。多闻圣弟子，如果能够如实观察五蕴不是真是我，也没有我所，对于是有情世间及气世间，就不会贪着而有所执取。既然无所执取，对三界就没有任何执着可言，未来就能证得五蕴涅槃，自己作证而说：我已经断除了魂断生死，今生就到此为止。所应修的清净唤醒相应的初禅已经发起了，解脱道所应修学的法已经完成了，而无所遗漏，自己也知道不会再有后有生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当这位比丘将名色所摄的五蕴灭除了，将名色所摄的魂断生死断除了，就能成为四果的阿罗汉，以舍受识就能入无余涅槃，从此不再有种种的存大苦计出现了。就算天魔婆旬想要知道这位比丘死后的去处，终究是找不到的。所以说，当比丘将名色所摄的五蕴灭除了，他舍受识就能入无余涅槃，从此在三界消失不见了。如果有人自称已经证得四果的阿罗汉，却不知道要将自己的名色所摄的五蕴灭除，自己也无法自作证而说：我身已尽，唤醒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那都是大妄语人。综合上面所说，所谓的五蕴，那就是色、是受想行这五种法，能遮盖众生无法得解脱，更无法证得三圣菩提。既然无法得解脱及证三圣菩提，未来就有后有生不断地出生，于是种种的存大苦聚就出现了，只让众生在受种种苦，导致众生一直在三界当中轮回生死而无法处理。如果有人能够将名色所摄的五蕴灭除了，以舍受识就能入五蕴涅槃，从此在三界消失不见了。这也是今天所要阐述的主题重点，灭尽五蕴方是五蕴涅槃。说到这里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